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50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第1到15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一个人的智慧3分靠天赐，7分靠自己获得。这里的7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生经验的总结。人的一生只有不断的总结，把有益的东西积累起来，然后融会贯通，才能形成自己的智慧体系。
二，
食疗是指利用食物来调节身体各方面机能，从而达到预防疾病、保持健康的养生行为。以前食疗多用来调理身体，现在它的功能丰富了很多，越来越多的人尝试通过食疗来减肥、护肤、护发等。
三，
拍照时，左脸面对镜头拍出的照片，往往会比右脸面对镜头拍出的照片更好看。科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人的左脸受到主管情绪和感情的右脑控制，表情比右脸更丰富，拍出来的照片自然更好看。
四，
古代父母的居室一般称为堂屋，它处于房子正中的位置，而且比其他房间高一些，所以子辈为尊重父母，在外人面前称父母为高堂。中国传统婚礼仪式上的一拜高堂，指的就是拜父母。
五，
为什么枫叶到了秋天会变红？这是因为枫叶中含有花青素，花青素是一种特殊色素，遇到酸会变红。秋天气温降低，光照减弱，有利于枫叶中花青素的形成，而枫叶的细胞液又呈酸性，所以整个叶片变成红色。
六，小王去应征演员，他说自己表演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然。导演让他来个即兴表演，只见他走到门口，对其他应征者说：你们都回去吧，公司已经录用我了。那些人听后果然都走了，他的机智和幽默赢得了导演的好感。
七，
借酒浇愁可能是很多人过量饮酒的主要原因，他们希望通过饮酒让自己忘掉痛苦，可实际效果却正好相反。很多研究表明，过量饮酒会让饮酒者更加焦虑。
八，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一种斩断自己退路的勇气，如果身后有退路，我们就会心存侥幸，前行的脚步就会放慢，如果身后无退路， 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勇往直前，为自己寻找出路。
九，
有人问一位科学家，您一直致力于一种新型电池的研发，但实验总是失败，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呢？科学家回答，失败？不，我从来没有失败过，我现在已经知道了50000种不能制造这种电池的方法。
十，
青海湖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它湖面开阔，烟波浩渺，是大自然赐予青藏高原的一面巨大的宝镜。由于地势高，即使在烈日炎炎的盛夏，青海湖也依然凉爽清新，是理想的避暑消夏圣地。
十一，
白细胞是人体的健康卫士，有的白细胞可识别细菌等能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并且提醒身体它正在遭受侵害，有的白细胞则含有与疾病做斗争的化学物质，还有一些白细胞能杀死体内的有害微生物。
十二，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据说为了使自己的诗便于理解，他每写完一首诗都要将它念给不识字的老妇人听，然后反复修改，直到老妇人完全听懂为止。
十三，
空中加油机在空军后勤保障装备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一般由性能良好的客机改装而成，内部油箱容量极大，通过管道把燃油输送给正在飞行的飞机，从而大大延长了战斗机等武装机种在空中停留的时间。
十四，
在职场中，虽然工作能力是首要因素，但适当掌握些职场说话技巧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技巧不但能让你在某些重要时刻脱颖而出，还有可能帮你化解危机，让你成为上司的得力助手。
十五，
科学家发现一些凶猛的动物在发起攻击前往往会张大嘴巴，吸一口气，打个哈欠，这是为了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增加血液中的氧气，好让因长时间不动而变得僵硬的肌肉充满活力，为突然袭击做好准备。
第二部分，第16到3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第16到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听说您从小就学音乐，是出身音乐世家吗？
我从3岁开始学习音乐，接触音乐，但我并不是出生于音乐世家。我父亲是搞体育的，但是他酷爱音乐。他喜欢拉手风琴、弹钢琴，包括现在，他每天还保持6个小时的练习， 因为他退休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每天就练琴。
每次指挥前您会做哪些准备呢？
首先是选定曲子，包括这个作品的快慢搭配，情绪上人员分配上也要合理。第一环节结束以后，要了解你选定作品的作曲家背景，以及他在什么阶段写的作品，同期的还有哪些，这样你会更了解这个作曲家的真正用意，然后才能对他的音乐有所理解。
通常一个作品加上彩排排练最少有多少次？
需要看作品，一个作品有的时候我们上下午都进行排练，可能需要两周，有的可能需要一周，大家比较熟的常年演出的作品大概是三天。
很多网友都对指挥棒很感兴趣，您能简单说说吗？
指挥棒的时间很短，指挥才只有100年。指挥棒实际上是延伸手臂的长度，并不是代表某一种什么东西。因为一般的乐团都是70-80人，拿指挥棒是为了让大家更集中，所以有的指挥家也可以不用指挥棒。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做指挥家到底难不难？有没有什么捷径或者秘诀？
做指挥来讲，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主要是你要对音乐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它不像拉小提琴那样对技巧要求很高，对音乐需要理解很多。指挥技巧不需要学很多年，我想大概3-4年就足以。有很多指挥家不一定在学院里面学过，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和阅历。
就是说不像学乐器那样要求技巧很高，而是需要有一个音乐的悟性。但是这个音乐悟性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有的吧？
学指挥不需要很多时间，但至少要对1到2件乐器非常熟悉，而且是一个专业的水准，比如说钢琴、小提琴等等。也就是说，你要在这个指挥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个专业，不是说学了指挥别的可以不学。
16，关于男的的父亲，下列哪项正确？17，为什么要熟悉作曲家的背景？18，常年演出的作品一般要排练多久？19，关于指挥棒，下列哪项正确？20，男的怎么看待指挥这个职业？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您的书中很少有那种缠绵悱恻的爱情，都是一些很平时的生活中的小故事。您是如何定义爱这个词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爱。如果这世界上有一天没有了爱，就好像舌头没有了味觉，它使整个世界变得非常平凡。所以爱是一切的根源。
作为一个作家，您会不会有一段时间特别不想写文章？
会的，因为我也是画家。有人在早期会说，刘墉右手画画，左手写作。他们现在还问，说刘墉你还画不画了？我说当然画，我用画画作为写作的休闲。当我实在写得很枯燥的时候，我会去画画，我会去种菜，我会去种花。你写作的品质下降，可能是因为你的眼睛太靠近你的作品而见木不见林。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到其他的领域里面去涉猎。有时候我去读比较生涩的书，或者是读一些自然的、科学的、植物的作品，跟你写作的东西很可能差108000里。这能够帮助你把眼光放远，重新回头来看你的作品。
很多作家说写作是很辛苦的事，您觉得辛苦吗？
是辛苦的，但是我乐此不疲。不是因为我的书畅销所以乐此不疲。我有一本书现在写的很多了，是写种草种花的，但是你知道它会畅销吗？我觉得那是一种乐子，我也要对自己有一番挑战。而且我也很好奇，当我把那样一本书放到市场上去的时候，大家会怎样惊讶？所以我会做各种试探，希望有突破。
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网络文学？
我看的不多，但是我看过一些。我觉得绝对不可以盲目否定新时代的作品，因为这是走在这个潮流当中的，它绝对会成为主流，它不会离开这个时代的潮流，就好像鱼不会离开河一样。网络文学绝对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空间。
21，男的认为世界没有了爱就像什么？22，男的认为写作品质下降的原因是什么？23，男的为什么要写一本种草种花的书？24，男的怎么看待网络文学？25，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第26-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为什么喜欢例外和无用这样的字眼？
1996年创立例外工作室的时候，发现人们的审美观是求同而不是求异，于是就想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设计，是反流行的。至于无用，所有人都在追求有用，是否有用甚至已成为我们做事的前提，但眼前的有用和未来的价值往往不同。我想把人们眼中无用的东西变得有用，我想人们不再以是否有用作为取舍的原则。
在给专人做设计的时候，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是我首次尝试为专人设计。专人设计在我的理解是，在符合设计师个人审美价值观的前提下，为特定对象提供适合其需求的服装服饰。
设计师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功能性实用性服务的，但您总是倡导人们回归自然，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悖论？
如今消费几乎是一种必须，但消费与自然主义其实并不矛盾，关键是人们只购买必须的东西，停止不必要的消费。
您最欣赏的设计师是谁？
我最欣赏的设计师是大自然，他设计的70亿人中没有两个完全相同。
您自己喜欢穿什么风格和牌子的衣服？
我一半衣服是自己设计的，一半在国外买自己喜欢的设计师的作品，不一定要名牌。其实我在穿着上不是太讲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我把服装看得很重很重，可以说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把自己70%-80%的精力投入进去，而另一方面，我又不看重服装，它只是一种外表。而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自我充实，不在特定场合时平时都穿着简单，只要舒适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接受媒体拍照，而且专访也很少做？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走偏，设计师不是演员，毕竟还是要回归到设计上。设计师不是明星，应该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我所崇拜的一些国外设计师就是这样，他们默默耕耘几十年，保持低调。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比较适合自己，不会太累。
26，女的怎么看待专人设计？ 27。女的最喜欢的设计师是谁？28。女的着装有什么特点？29。女的反对下列哪种观点？30。关于女的，下列哪项正确？第三部分，第31到5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1770年，一位科学家发明了橡皮，但那时的橡皮是天然橡胶做的，擦得不干净。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今天的橡皮已经能很容易地擦掉铅笔字迹，而且不会弄脏纸，橡皮本身也干干净净。铅笔之所以能够写出字来，是因为笔芯的粉末进入到了纸的缝隙里。当我们用橡皮擦铅笔字的时候，从橡皮上掉下来的碎屑能把铅笔粉末粘起来，并把它们包起来，这样字迹就消失了，只在纸上留下一些一吹就掉的橡皮渣。用钢笔写的字，普通的橡皮是擦不掉的，因为墨水渗到纸的纤维里面去了。用蜡棒写出的字，因为里面含有滑溜溜的蜡，橡皮也擦不掉。
31。最初的橡皮有什么特点？32。橡皮为什么能擦掉铅笔写的字？33。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常听到有些人说，等我退休了就去旅行，我要看遍所有的美景。等我有时间了就去做运动，把身体锻炼得一级棒。等我有钱了就买很多书为自己充电。这些事情其中的关键字就是等，等将来，等有时间，等来等去，这个等字就变成了一种假设和意愿。等到退休再去旅行，也许那时你退休了却未必有那个心情，甚至身体情况制约了你出行。等到有时间再做运动，没准儿等你有时间了，身体却每况愈下。等到有钱再学习，其实这只是懒惰的借口。学问从来不是一次性买来的，而是点点滴滴积累下来的。很多事情不能等，因为谁都无法预测未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许就是你计划和理想的绊脚石，很有可能会让你一等就等成了永远。
34。根据这段话，有些人买书的目的是什么？35。怎么理解“等”字就变成了一种假设这句话？36。根据这段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别看蚂蚁的神经系统不发达，那么几个小小的神经元在一起根本谈不上有头脑，但是当蚂蚁们成为一个整体时，它们却能够思考、筹划和谋算，就像一台活的计算机。它们无需图纸，也没有指挥和监督者，竟能齐心合力地建造出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蚁丘。蚁丘的内部布局合理，空气畅通，温度恒定，各种设施齐备，其工程之浩大令人惊叹。有的上百个蚁丘相通，可长达数十米，有的如摩天大楼，最高的可达6米，这相当于人类建造的300层高的摩天大楼。蚂蚁王国的这般工程往往需要10余年的艰辛劳作，而工蚁的寿命不过2年，也就是说需要几代蚂蚁的共同努力才可完成。
37，蚂蚁们成为一个整体时像什么？38，关于蚁丘，下列哪项正确？39，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40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一次，我看见一个果农正在给果树施肥，果农在离果树2米左右的地方挖了一个坑，然后把肥料埋下去。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不把肥料直接堆放到果树的根部，而要隔开一段距离呢？果农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说，如果把肥料直接堆放到树的根部，它的根就长不大，长不深，果树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把肥料直接堆放到根部，果树不是能更好地吸收肥料的养分，更有利于成长吗？我说。果农风趣地说，对果树来说，这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只会让它失去追求的动力。果农见我还是不理解他的话，继续解释，你想把肥料直接堆放在根部，那些根还用得着伸展到远处、深处去吸收养分吗？没有了追求，它的根系就会逐渐萎缩，从而影响到整棵果树的生长。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正是有了一段追求的距离，一段憧憬的距离，人生之路才能走得更成功、更长远。
40，说话人对什么感到好奇？41，把肥料放到树的根部有什么坏处？42，这段话中“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是什么意思？43，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44到4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在雪地里行走容易使人患上雪盲症，看不见路线以致迷失方向。人们一直以为雪盲症是由大面积积雪反射强光后眼睛受到紫外线辐射灼伤所致，因此 雪地行军时士兵会戴上墨镜，然而即使这样还是有人得雪盲症。原来强烈的光线只是会对眼睛造成伤害，而引发雪盲症的主要因素是雪地里空无一物，人的眼睛总是在不知疲倦地探索周围的世界，从一个落点到另一个落点，若长时间连续搜索而找不到一个落点，就会因为紧张而视线模糊甚至失明。人们以此找出了对付雪盲症的办法，在雪地里插上颜色较深的旗帜，这样在一望无垠的白雪中便有了一个个醒目的标志，人搜索的目光就有了落点，也就不会因为长时间的空白而引起视神经紧张。人生的路途中也会有很多雪地，当我们在这些雪地里行走时，只有找到了落点才不会慌乱，才能卯足劲儿大踏步地往前走，否则就会像患了雪盲症一样迷失在人生的旅途中。因此我们的眼睛一定要努力搜寻目标，然后向着目标前进。
44，引发雪盲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45，如果眼睛长时间搜索找不到落点，会怎么样？46，下面哪种办法能真正对付雪盲症？47，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48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人脸识别系统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目前已用于机场、安防等多个重要行业，以及智能门禁、门锁等民用市场。然而，人脸识别技术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还远远达不到人们预期的100%识别率。比如，人脸比对时，只要与系统中存储的人脸稍有出入，例如剃了胡子、换了发型、变了表情，都有可能导致比对失败。另外，对于双胞胎，由于相似特征太多，对他们的识别基本不可能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面部外观会发生变化，特别是青少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所以在完善人脸识别系统时，年龄变化的影响也需要考虑进来。保守估计，如今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率只能达到 95%。 事实上，任何一项技术在问世之初都不是完美的，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一些差距，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探索与努力。
48，根据这段话，人脸识别系统可能无法识别下面哪类人？49，关于人脸识别系统可以知道什么？50，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听力考试现在结束。